第六章，神无私的爱。神就是爱，耶稣基督为阿道夫·希特勒献出了他的生命，就像他为你所做的一样。希特勒可能没有接受主，但耶稣爱他。事实上，耶稣对被圣灵充满的信徒的爱，并不比对那些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信徒多。你可能在以更多的方式经历他，但他也想让其他基督徒受圣灵的洗，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同样的爱，因为爱是他的本性。神是极度慷慨的施予者，他本不需要为我们舍命。如果人类没有被救赎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也不会崩溃。他可以选择把我们全部消灭，然后创造一个全新的种族，但是他没有。基督为我们这些无助而可怜的罪人慷慨地牺牲了自己。这种无条件的爱多么不可思议！属肉体的爱相形见拙，当我们根据他人的表现去爱人时，就显露出我们对神的爱的理解和经验之肤浅。他的态度是：我选择爱你，我不在乎你是否恨我、唾弃我或恶意利用我，我心意已定，我爱你。当这种无尽的爱的光芒首次照亮我的魂时，我祷告说：主啊，让你无条件的爱通过我流淌。我当时不知道对这个祷告的响应会带来多大的释放。普利切特的宽恕。我曾经在科罗拉多州普利切特的一个小教堂担任牧师，在那个教会，我和会众彼此很难相处。那时候，只要受到攻击，我就会立刻反击。作为牧师，我的座右铭很简单，事情就是这样，如果你不喜欢，门就在那里。现在我意识到，我们本该更有智慧地回应彼此，但是我们没有。尽管我们有问题，神还是通过许多明显的神迹证实他的话语，包括一个人从死里复活。我到那里不足一年，教会里就有几个人想把我赶走，不同的人以各种方式撒谎并公开反对我，他们指控我偷了教会的钱，而我甚至连工资都没有领过。直到今天，还有人威胁说如果我踏进他的地盘，他将会杀了我。不去讨论所有问题的细节，这些人基本上是在我努力为他们做了许多事情后，选择转身在我背后捅刀子。我原谅他们，并决定无论如何，还是要行在爱里。那个曾经成为我最好朋友之一的人，最终却尽其所能地伤害我。有一次，我发现他在电话里对别人说是我是魔鬼，以及其他可怕的事情。当我和他对峙时，他指责我是骗子，并且不承认任何事情。作为长老，他挑起事端，带领大群人想把我赶出教会。我只是把一切都交给主，并从心底原谅了他。之后不到一个星期，我和杰米开车去多峰。我过去习惯在这位兄弟的服务站停下来，进去和他聊天，这是我喜欢做的事，所以我停了车，进到那里，试着和他聊了一会儿。回到车上，我对杰米说：“有点不对劲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但他就是不一样了。”杰米看着我，惊叹道：“你在说什么？”“嗯，他有点不对劲。”我回答，“他对我的态度不太正常。”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我问道：你不记得吗？杰米只好把一周前的情况完整复述了一遍。我已经原谅到这样的程度，以至于和这个人相处了15分钟后，我仍然为他的不友善而感到困惑。事实上，我已经放下了我们之间的问题，忘记了一切，而是选择了用神无条件的爱去爱他。你看，这就是自由。你只是在伤害自己。你若一直生气、怀恨在心、暗藏苦毒， 这只会伤害自己，这不会伤害对方，也不会改变你的处境。神并没有创造你来承担这类事情，养育着伤口并用你的想象力去惩罚别人，只会破坏你的人际关系，并最终毁了你。主说，深渊在我，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。你天上的保惠师有更好的办法来处理与你有关的事情，不要试图为自己报仇，要原谅。有一位全国知名的牧师指控我在领导一个邪教，他们尽其事工的全部力量反对我们，极力宣称我胜于吉姆·琼斯。显然，这位邪灵领袖是当时他们所听过的最好的信心传道人。这位牧师及其追随者动用他们所有的力量和影响力，一心要颠覆我们的事工。我原谅了这个人，并且爱他。从那时起，我们在同一个电台服侍，一起举办会议，甚至拥抱。我不止一次把人们送到这位教师的牧师的教会，并向他们的项目捐钱。我可以坦诚地告诉你，我对这个人或他事工没有任何不满。我没有被不原谅、愤怒和苦毒所捆绑，而是把全部注意力不受阻碍地集中在主身上。恢复神的意识。神创造了你，是让你过以他为中心的生活。他一开始的计划就是用神的意识代替你的自我意识。亚当和夏娃一直享受着对造物主的意识，直到他们吃了禁果。那时他们的注意力就从神的身上落到了自己身上。通过幕后亚当的牺牲和圣灵的浇灌，持续地活在神的意识中，所需的一切已提供给你。你可以选择离开以自我为中心，并将你的专注放回创造你的那一位，去爱他。你会选择谁？神还是自我？只有你能决定。大多数人从未有意识地对付自我，你是否也是如此？第七章，活祭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应当的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。今天要谦卑自己，拒绝自我为成为主，在神的祭坛上将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，然后呼求他从天上降下圣火，把你炼净。鉴于他为你所做的一切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活祭的唯一问题是，他们会从祭坛上爬下来。即使你现在做了这个承诺，明天、下周、下个月，你还得再次更新。选择爱耶稣胜过爱自己，是一个持续的人生决定。你不可能只祷告一次就永远对付了自我，这种方式行不通。只要你还活在世上，你就必须不断地选择留在祭坛上，把自我当作已经死了，并顺服于圣灵的权柄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自我很快就会找到办法重新抬起他丑陋的头来。神不想你有自我意识，胜于自己。他邀请你今天有意识地开始这个生命的承诺，将自己向神敞开，让圣灵将这个真理深深地根植到你的心里。以你的话语而成熟，在他的良善中，神发出话语，不是病痛、疾病或贫穷，来纠正和让他所爱的孩子成熟。靠着他的话语，他就完全被装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。神的话语今天已临到你，你是否愿意谦卑自己，凭着信心遵循他所说的话？你能读到这里，就说明了一些事情。你可能是别人称之为好人的人，大多数时候你的态度和愿望都很好，你甚至正以各种方式积极地参与你所在的教会。然而，诚实地问问你自己，你是否赢得了与自我的日常征战？我很清楚你还没有达到，但你是否已经启程？大多数人从未有意识地对付过自我，你是否也是如此？也许这是第一次从神来的话语向你传达了这个消息，也许你在某些方面稍微处理过自我，但总的来说， 自我仍然是你真正的主。在你内心深处，你仍然是宇宙的中心吗？你仍然是一个会乱发脾气的老顽童吗？在言语或行为上，你是否把所有的资源都消耗在自己身上？你的内心是否真的觉得有一位比你更重要？圣灵正在引导你根据他所揭示的做出特别的回应。无论你以前是否有意识的这样做过，神想要你从现在开始信实的对付自我，这是一个将持续一生的过程。我曾经以为阿波罗号宇宙飞船是一个沿着一条直线直接飞到月球上，后来我遇到了吉姆·欧文，他是一位曾在月球上行走的宇航员。他说，在整个飞行过程中，我们每隔十分钟就进行一次航向修正，我们只是不断地对照当前的位置和将要达到的地方，并相应地进行调整，直到我们到达为止。条件和环境总是在变化，这给了自我重新抬头的机会，并重获控制感。当你开始诚实地处理自我中心的问题时，你就已经离开了发射台。然而，随着条件的变化，你必须进行许多航向修正，以让自己自我顺服。你已经出发了吗？你在定期调整航向吗？被暴露的伪君子。1968年3月23日星期六晚上，我与神相遇，那永远改变了我的生命。你可能听过我讲这个故事，但我相信这能帮助你克服你的自我中心。我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，8岁就重生了。我避免了与青春期相关的叛逆期，而是走向了相反的方向，然后变成了现代版的法利赛人。我实际上相信，通过自己的义和善行，我可以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。像往常一样，我和朋友们一起聚会代祷。我以为这只是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。然而，当我听我的朋友祷告时，心里冒起了强烈的苦涩感。他在跟神说话，好像神是他的朋友一样。为什么我做不到呢？我心想。就在这时，主在我面前放了一面镜子，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反射。我不喜欢我所看到的。镜子里的人是一个伪君子，很像耶稣所谴责的宗教领袖。我做好事是为了得到人的认可，赢得神的爱。我立刻开始承认自己的自我中心，以及我能想到的其他罪。我原本期待神的愤怒临到我，但相反，在他的同在里，我被无条件的爱淹没了。当我感觉更糟糕的时候，神的爱吞灭了我。我立刻深深地爱上了神。接下来的4个月，我完全忘记了我自己的事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饮食和睡眠情况，因为我完全被他占据了。当你对神的意识比对自己的意识更强时，自我中心就消失了。谦卑自己成为活祭，你的许多痛苦就会结束。呈上你自己，在神、自己和魔鬼的面前大声做下面的祷告。为了达到最大的效果，请你的配偶或亲近的人倾听并同意你的祈祷。自我不喜欢这样，但这对你有益处。谦卑自己，拒绝以自我为主，躺在神的祭坛上，然后呼求神从天上来的圣火把你炼净，成为活祭。天父，我今天选择谦卑自己，我想更多的意识到你，而不是我自己。我现在看到我是多么的自私，因此我全心全意地放弃自我中心，选择从现在开始。原谅我责怪环境和他人，原谅我因为没有得到什么而沮丧，以及沉迷于自我。天父，我曾让自我成为我生命中的神，请原谅我。 请从里面改变我，唯有你是神。我不知道怎么做，但我愿意改变。我想让你成为我生命每一部分的主。父啊，我把自己放在你的祭坛上，作为活祭，你要我做什么我都会顺服。请帮助我爱你胜过爱自己。从今天起，用你天上的爱之火将我炼尽。奉耶稣基督我王的名，阿们。如果你发自内心的这样祷告，神就已经信实地开始了他的工作。去吧，向耶稣表达你的爱，用你自己的话来赞美和高举他，思想他在你生命中的良善，感谢他从里到外改变你。无论你在哪里，开始练习神的同在。每天无论何时，你就意识到并承认他与你同在，你对主的爱和认识将会增加。当你活着经历生命中的逆境，并在它里面兴盛时，曾经的危机甚至不会让你烦扰。荣耀归于耶稣。